嗨，我是欧马克，欢迎回到马克说书。有一阵子呢，我对梦非常的感到兴趣，我想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做梦，然后做这些梦有意义吗？它是不是要传达些什么讯息？人家说啊，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然后有的时候我好像会梦到一些未来的事情，以至于我在未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场景、这个人、这个句子好像有点 déjà vu， 似曾相识的感觉。以及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的，就是在梦里面好急啊，好急啊，好想上厕所啊，要找厕所啊。小时候呢比较控制不好啊，就尿床了。长大的时候呢，可能就醒过来，然后赶快摸一摸床单，发现还好没事，赶快爬起来去上厕所。或者是男生在做春梦的时候，哈哈，在梦里有那个感觉，醒来也是赶快，有吗？有吗？又要洗内裤了吗？所以就我所知道的，我们可以把梦啊分成四大类。第一大类呢，是跟生理需求相关的啊，你真的压到了你的膀胱，你真的呢手放在你的胸口睡觉啊，压迫到了你，所以你做噩梦，所以你梦到想要找厕所，或者啊是你在梦中半边瘫痪了。那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的侧睡一直压着你的半边，让你半边麻痹了。第一种类型的梦呢，是跟生理反应相关的梦。你的梦境啊，在传递身体的讯息，告诉你想尿尿咯，肚子痛要上厕所咯，哪边被压到咯，哪边不舒服咯。第二种类型呢，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啦。你白天啊，一直想着某一件事情，想着想着想着，想到夜晚也会梦到它。我自己个人的情况呢，是什么时候最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就是啊，以前在打电动的时候，那高中时期啊，非常着迷于在上课玩那个哈电族电子翻译机的俄罗斯方块，所以啊，那个疯狂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晚上就会梦到我也在打俄罗斯方块。另外呢，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的脑子啊，在睡觉的时候会进行重组，就像电脑一样的磁碟重组。所以呢，你白天啊一直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你放到睡觉的时候，让睡觉自动去重组，很有可能你早上醒来突然就通了。这是第二类型的梦，白天一直想的，晚上就出现在梦中了。也有一种解释呢，是在磁碟重组的过程当中，你的脑子啊把白天发生的那些事情啊重新的 review 一次，然后呢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给过滤掉。如果说啊，第二种梦是在整理过去，那么第三种梦呢，则是在预知未来。所谓的预知梦，这种类型的梦，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玄妙。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有这一种 déjà vu 的情况出现，在某一个场景当中，跟某一个人的对话，然后我讲出了某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像梦过啊，怎么会有这种很奇妙、很奇异的感觉呢？我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最后的第四大类呢，就是潜意识要透过梦境来传达一些讯息。如果要解开这些讯息，要知道潜意识想对我们说什么，提醒什么，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潜意识所用的语言。它常常呢，会在梦里面使用加密的方式来试图传达一个讯息给我们。我自己觉得，如果呢，你的感受力越高，对自己越了解，那就越有可能对这种类型的梦境产生一些解读跟想法啊。其实还有一个种类啊，可是这个种类的梦我自己亲身还没有遇见过，就是有些人会梦到去世的亲人、去世的猫猫狗狗回来，在梦境当中跟他们打招呼，或是托梦说啊，你去帮我做什么事情，我在哪里的床下或哪个山上埋了一个黑色袋子啊，那个黑色袋子里面有现金，类似这种很神奇的都市传说。那我自己本身呢是还没有遇到过，因为呢我对梦的兴趣，所以就在网络上面搜寻，到底要怎么样去了解梦呢？还有我有没有办法去做出我想做的梦呢？那今天的这本书啊，就在处理前面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潜意识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如何解梦。这本书呢有蛮多听众当时推我的，来自于哈克的解梦书，你的梦你的力量。弗洛伊德呢跟荣格都认为，潜意识是喜欢透过梦境对我们说话的，而潜意识的讯息常常是加密的。那我们要去解密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学习潜意识的语言， 去了解他到底想对我们说些什么。书中呢举了很多他在帮人家解梦的时候啊实际发生的例子，然后呢也统整出来，如果我们想要去了解梦，去解梦，不管是解别人的还是解自己的，有没有一套比较大方向的守则可以去应用的呢？今天呢在马克说书当中，我就分享几个我在书中看到觉得很有收获的要点。像是这个，当我们在解梦的时候啊，要注意说话者不经意传递出的讯息。有些人在讲话的时候会一边讲，突然在某个时候他皱起了眉头，要注意这个皱起眉头的表情，因为这是典型的意识思考讯号。可是解梦要等待的是潜意识的讯号，这是完全相反边的。当潜意识的讯号呼之欲出的时候，意识因为平常都是他在掌控我们的行为，掌控我们的想法，他已经当主人当惯了。所以啊，如果我们想要跳过意识，想要进去潜意识听潜意识的讯息的时候，意识常常会跳出来说，你干嘛突然去找他啊？找我就好，我有个聪明的脑袋，让我用逻辑去思考，让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让我告诉你要怎么想。所以意识会很积极很负责的跳出来发表意见。所以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在蛛丝马迹当中，说梦的这个人他的表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他的肢体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有点像那个 FBI 教你读心术一样啊。可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要先建立一个基准，然后你可能知道他的眼睛往哪里飘，手往哪里放，去摸头发，然后脚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可能代表某一些他的心理状态。作者这边啊还举了一个例子，他写到这个说梦的人皱了一下眉头以后说，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有了孩子以后家里总是很乱，东西啊真的收不完。刚刚已经说到了皱了一下眉头是意识介入了，可是我们可以注意他所讲的话，他说第一个想到的是，平常我们可能不会对这句话有什么多余的想法，但哈克这边说，既然梦主说了第一个想到的是，第一个想到就表示后面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一个下面的那一个，底下的那一个等着要出来。所以这个时候解梦的人就要有足够的耐心，愿意等，安静的等，也许能够等到也许不会等到，但都没有关系。不是说我听到了你说什么第一个想到是，那你一定有第二个，一定有第三个，来说出来说。不是用这种逼迫性的，也不是有目的性的。解梦的重点在过程，可能不只是解梦了，生命的重点就在过程。当我们很有目的性的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过程当中的玩心，过程当中的 fun 就都没有了。而哈克也提醒我们，有时候呢你听到梦主的话之后，心里面会有些直觉性的猜测，我觉得他这样说应该是发生什么事情吧，应该是可能那个样子哦，会这样猜测是人性。但是啊，请先把这个猜测放在自己心里面，然后继续温和的陪伴跟提问。因为当讯息还不够完整的时候，如果带着分析梦、破解梦的姿态，常常会让主角有被侵入的感觉，从而关上心房了。我自己呢，现在在 Farhux 有一对一的声音咨询课程。那不同于心理咨商，可能呢都会希望说一次一个 session 八次十六次，然后慢慢可以渐渐的越谈越深入。我的声音课程呢，如果你是专门要做声音表情的或是发声的，那就是一套很简单的练习，然后我希望呢可以在短短的三四十分钟当中我就把它教给你，剩下的就是要靠你自己每天的训练了。很像是第一次来到健身房，有一个健身教练告诉你说这个器材怎么用你要小心，这边是这样出力这样使用然后不要受伤咯接下来这些器材你都会了对不对？那你就要自己去练习咯，你未来会变成你想象中的那个体型，还是跟你现在没有什么差别，就看施主你个人的造化啦。那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对一来咨询的人是想要改善表达跟沟通方面的。之前呢，我就跟这位客户对谈，然后呢我在听他讲话的过程当中发现他有的时候呢会口急，同一句话呢会我是觉得那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哇，我的心里呢就会有一些直觉性的猜测，譬如说小时候是不是左撇子，然后被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硬改成右撇子呢？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左撇子被硬改成右撇子的人，他们都会经历这个口疾，没有办法好好的清楚表达的结果。可是这样就是一个直觉性的猜测，那事实呢？可能不是啊。所以不管是聊天、对话、咨询，或者是解梦，其实都是人跟人之间对话的一种模式嘛。如果我们一开始听到或是看到、观察到对方的某一种情形，心里就很直觉的觉得啊，一定是这个样子，这就很像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帮人家贴标签，觉得啊，你应该是这样吧，是这样吧，是这样吧。可是那是我们以为的他，那不是事实，也不是他自己觉得的他。解梦者最适合的样子是同在而不侵入，是带着好奇心跟耐心，用很善良、很柔和的提问，跟着梦主一起猜测梦的含义是什么。解梦者呢，像是被邀请到人家家做客的客人，所以如果今天你邀请一个人来，然后这个客人呢，到处在你家东翻翻西找找，东翻翻西找找，到处看看，那你就会觉得哦，这客人很不上道哎。我邀请你来，然后你在我家这样乱翻乱找，所以对话也是同样的，解梦也是同样的，聊天也是一样的。到别人家做客要有礼貌，不要到处乱翻东西。作为一个解梦者呢？真正关心的对象是做梦的这个人，是正在说他的梦的这个人，是梦主。解梦者不是侦探哦，没有一定要破案的，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没有说你一定要找到什么，要破解什么。好好的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倾听说话者的呼吸啊，他有没有突然变得急促啊？啊，讲到什么越来越兴奋啊？眼神有光啦、啊？还是哦，很孤单啊，很黯然啊，去感受这个氛围。他在此刻的生命是想要自己多用力一点点，还是希望听他讲话那个人啊，也就是我们，可以多一些支持，或是多推他一些。接下来呢，我想要分享哈克的解梦五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你得要让跟你讲梦的这个人放心啊，制造一些你跟他的连结还有信任感，用真心的态度去传达安心的感觉。还有一些开场的句子，像是你可以按照你的步调说，我会在旁边陪着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跟我分享哦。如果你有不想讲的，没关系，也可以不用讲，因为一切的主控权都在你身上。然后不用担心空白，也不要害怕空白。不用担心表达不好，你想停就停下来，不想说了就别说，想沉默就沉默，我会陪伴你一起分享这段时间，一起度过这段时间。你也可以先跟我说说啊，最近有什么事在烦恼你呢？你在想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困扰你的事情呢？我觉得第一阶段啊，是超级超级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起人跟人之间的连结。以前啊，我去上这个爵士钢琴家教课的时候，一堂课呢50分钟，可是前面的10分钟、10几分钟啊，老师都会跟我聊聊天，说哦，你上个礼拜做些什么事情啊？周末过得怎么样啊？去了哪里玩啊？当时啊，我的心里面都有一种，不要跟我废话那么多好不好？这个我的时间哈、啊，这个50分钟分分秒秒都是钱啊，我们赶快开始好不好？但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哦。前面的那个连结是很重要的。也许举弹钢琴或是家教这个例子，可能你的感受不太深刻，但是如果是这种对话式的、咨商式的、咨询式的服务的话，如果你跟对方没有对频，他不够信任你，那么你之后不管你提供的是陪伴、同理心，或是给予一些建议跟分享，都没有办法打动他。甚至有时候呢，如果对方的防卫机制还是很高的话，反而会把你的举动往反方向去想。所以第一阶段，让对方放心，让对方放松，取得对方的信任，是超级超级重要，当然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像现在很多 KOL 在开团，在卖东西，销售为什么会成交？其实背后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信任感，他信任你这个人，信任你这个平台，所以他会跟你买东西。如果啊，你只想着啊，文案要怎么写啊 ，campaign 要怎么做啊，价格要怎么定啊，怎么杀啊， 可是却忽略了前面那个你跟客户、你跟顾客之间的紧密信任的连结关系的话，那就算你做了很多的行销或是销售花招，但当别人也同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客户就流失了。所以前期的准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进入到第二步骤，是述梦。鼓励说梦的人尽量具细靡遗的重复他的梦境，形状、大小、颜色、材质、声音、感受、角色、互动，越细节越好。并且呢，在对方述说梦的时候，好好的观察对方的微表情，注意对方使用的词语。接下来进入到第三步骤，画重点。问问他，在这个梦里面，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最奇怪，或是最好奇，最引发你情绪的情节跟部分跟人物是什么呢？接下来第四步是连结，把这个梦与梦主的现实生活经验连结起来。如果啊，他出现一些惊呼，或是哦啊哈 moment， 或是微笑，或者是流泪，哦，代表呢方向可能对了，你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可是如果他出现我们刚刚讲的意识进来了，皱眉头、抓头，或是他说啊是吗？是这样哦，我不知道哎，这样的词语，那我们就必须要再等等，再想想。跟现状连结的方式也绕回到第一步骤准备，问问梦主最近你在面对什么呢？你是不是有要发展些什么事情啊？啊，遇到什么的烦恼？内心的挣扎是什么？还有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情绪呢？再来呢，也可以请他去联想一下，由他自己去联想说这个梦让你想到了什么。身为解梦者的我们，当然听到了以后，或者是随着经验的累积之后，自己也有一些直觉的猜测。不过前面有讲到，不要一开始啊就把这个猜测丢给人家说应该是这样吧，是不是，然后一直引导对方朝那边走下去。我们可以提供梦主一些方向让他去选择，如果他真的联想不到的话，那有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直觉，可以温和的提问，提供他去往这边想一想，然后再观察他有没有那个惊呼、啊哈，或是流泪、微笑的表现。最后呢，第五个步骤啊，就是收工啦，要接收与感谢。当我们呢感觉好像对这个梦境啊有更深入的了解了，有所获得了，那么我们接受潜意识的提醒，然后感谢他。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 SOP step by step 之后，还有几个手法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首先第一个是三个形容词，针对梦里面啊东西、情境，我们请做梦的人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最优先呢，从他觉得最有趣、最奇怪或最想知道的重点开始，然后可以试着转换视角，以及啊扩及到这个梦境当中其他的人事物跟情境，再请做梦的人想想，哦，这些形容词有没有让他连结到自己生活中的什么部分。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假设呢这段梦境是在一个公园当中，有一个中年男子，然后呢在画面的中间偏右方有一个跷跷板，木头材质的跷跷板。那我们先引导说话的人把他的画面巨细靡遗的描述出来之后，然后询问他说，那你可以给这个画面三个形容词吗？你觉得这个画面会让你想到哪三个形容词呢？那可能呢他说了印象派、滑稽、还有怪诞。然后呢再继续去探索一下说，哦，这些形容词跟你的生活有没有地方是可以连结的，以及啊刚刚说的是整个画面的那个氛围。那如果我们现在转换视角，我们只看这一个男子，这个中年男子，那这个中年男子你又想到哪三个形容词呢？或者是我们现在看看那个跷跷板，这个跷跷板让你想到哪三个形容词呢？让这些形容词啊去跟梦主的现实生活做一些连接。接下来第二种手法叫做扮演。如果三个形容词啊都没有办法碰触到梦的内里，就可以用用看这个，请梦主呢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去扮演梦境中出现的重要角色。譬如说刚刚说的那个跷跷板，我想请你去扮演一下那个跷跷板，如果你是那个跷跷板， 你会想要说什么话？翘翘板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翘翘板的感觉如何呢？把物件也可以拟人化，或者是梦里面有反派角色，他要害我，他好像很阴森，你去扮演一下那个阴森的角色。最后这个手法也是在对谈当中一个很有用的手法，就是帮人做摘要。当你用鼓励的方式去引导他多说一点，多联想一点之后，你可以在一些不确定的地方然后提出提问，或者是帮助对方去统整，像是听起来一开始你的感觉是不是很迷茫跟彷徨啊？那最近有什么事情也让你有这种迷茫彷徨的感觉呢？这个摘要的手法不只在解梦的时候好用，其实啊，在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的时候，如果你会做这件事情的话，你是沟通大师，别人都会很喜欢跟你聊天的。今天呢，在马克说书就是跟你分享哈克这本解梦书，你的梦，你的力量。平常啊，白天我们醒着的时候不断的动脑，我们觉得那是在生活，或者说为了生活而奔忙。但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醒着的时候用头脑活着，睡着的时候用潜意识活着。如果呢用生命来比喻的话，刚刚的说法是白天活着，夜晚活着。白天是一个世界，夜晚是另外一个世界。你也可以把它比喻成白天是生，夜晚是死。白天是活着，晚上睡觉是死后的世界。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就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会去哪里。有一种很玄妙的说法，就是当我们死亡之后啊，我们可能都会回到某一个母体，回到某一个更大的意识体当中，然后呢把我们在世的这一些经验上传到那个母体，上传到那些意识体。那我们呢也可以把睡觉的时候就当作是关机死亡，然后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把我们白天生活那些经历上传到更大的意识体当中，隔天醒来我们又重新开机，重新过我们的生活，累积我们的经历。梦真的非常的有趣，生命非常的有趣。希望呢我们都能持续学习，白天好好增加自己的体验，晚上更加了解潜意识与梦的语言。我是欧马克，欢迎你追踪我的 Facebook、Instagram 还有 Medium。 如果呢你有声音的问题，或是想要知道我的那一套声音练习方法，我会把 Farhux 的一对一声音咨询连结放在下方。当然我之前有遇过有一个听众，他说他想当配音员，然后打着要来问我配音圈的问题，怎么入门等等之类的，结果话锋一转开始在讲他的感情经历。 Well 也是可以的。最后呢谢谢你收听到这边，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